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妇联听觉健康基金会的 Podcast。在上一期，我们借由管执行长的主编者序，了解到《孩子我懂你》这本书的出版理念，以及基金会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教学信念，更重要的是了解本书的内容架构。接着，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本书的第一章节，婴幼儿是学习高手。在这个章节，我们首先要先跟大家来聊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婴儿是带着能力来到世界。第二部分，学习的机制都藏在大脑里。第三部分，要使用对了，学习之门才打得开。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婴儿出生后，在我们成人的眼里，仅有一些反射性的反应和基本的生命力，似乎是空着双手而来，无助地等待父母协助他获得成长必须的养分和学习必须的能力。然而，婴儿出生时真的是一张白纸吗？生命初始的色彩真的是被动地被涂上去的吗？其实啊，婴儿他是带着能力来到世界的哦。在1990年，因着数位科技和大脑科学的蓬勃发展，带出了许多惊人的研究跟成果，澄清了许多我们对孩子的误解，引起了以大脑科学为依据的教养、教育、教学思潮，使得我们对孩子的了解超过几千年来的总和。婴幼儿领域研究中著名的许多学者整理了一些研究，来证明新生儿有许多与生俱来的能力哦。第一个，新生儿一出生就能从环境中分辨出人的脸和声音，到他们学会走路、说话和爬行之前，他们就能分辨快乐、伤心和生气的表情，也能将表情跟声调配对。新生儿会模仿脸部表情，这意味着新生儿了解自己身体的感觉和他所看到的脸之间的相似点。新生儿知道自己和其他人相似，这样的假设是他们了解别人心思的开始哦。第三点，新生儿会协调自己的表情、动作和声音来回应他人的表情、动作和声音，这就是在与人沟通，也是在建立关系哦。第四点，新生儿喜欢看复杂的图片，因为他们能把视觉的焦点放在物体的边缘，以区分出同一静态画面里不同的物体。第五点，新生儿会追视眼前移动的物体，并且能够预测物体应该在何时何地抵达该处。第六点，新生儿已具有物件大小恒定的概念，也能了解不同感官讯息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能够把所听到和所看到的动作做连结，把所看到的物件和所感觉到的特质去做连结。第七点，新生儿已能对两事物间做出因果关系的假设。第八点，新生儿已能用物体共通原则来分类和辨认物体。这些新生儿用来了解周遭世界的人和事物的起始能力，真是让人赞叹。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接下来短短几年，他便发展出同理心，知道人我不同，不会惑于物体的外观特性来分类，而是能了解物体归属的内在原则，会察言观色，推测别人的心思，也就是心智理论，用来趋吉避凶或挑战权威，最终产生个人解读世界的信念。除此之外，婴幼儿3岁前就能够掌握语法结构的规则，流利地说出人类独有的语言。也如同科学家所形容，婴幼儿是个词汇的真空吸尘器，每天以学习10个新词的速度增加词汇量来扩展认知。 这些全面同步发展的生理、心理、心智和语言是如何在这小小的身躯里大爆炸的呢？科学家们从大脑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共同的看法，人类面对环境和生存的挑战，演化出超强大脑，里面存有认识世界的基本知识和适应世界的强大学习机制。原来啊，婴儿睁开眼睛就爱东看西看，先做些预测，再验证自己有没有猜对。没猜对，也不劳我们大人费心，他们自己就会修正。他们还喜欢与人互动，凡事充满好奇，热爱探索，为要弄个明白的这些本事是天赋，是本能，使他们注定成为一位学习高手。身为教养他们的成人，要如何做才不辜负这些超级宝宝呢？红蓝教授提到，认为顺着大脑的发展去做，就是最正确的方向。学习的机制都藏在大脑里。我们的身体由占全身重量 2% 的大脑统筹管理，大脑如何运作出科学家眼中的超强学习机制呢？要了解这个大哉问，就要先了解这个在人类身上彰显得如此独一无二，造型像花椰菜的小东西，如何与真实世界互动与运作。国外研究者从研究中提出了人类世界的运作模型，它们是由三个现实交错而成。一个是实际存在大脑之外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由感官和情绪回路所形成的潜意识，主要关心的是生存和身体的生物性维护。第三个是对这个世界感知和认知的意识回路。后面两个现实就是大脑对这个世界所建构的内在地图，也是学习的两条基本路径，恰恰对应着大脑内几个相互连接又互相制衡的生理结构，分别是脑干、边缘系统和皮质。我们先来认识脑干。脑干是大脑最早演化的部分，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本能式的自我防卫冲动，例如饥饿、战斗等等，和维持生命自动运作的生理功能，例如消化、循环等。人类的恐惧和欲望说到底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对生存的本能反应。这个能激发本能反应的脑干只会制造冲动，不会判断冲动是否适当，也不会控制冲动。脑干的上方是边缘系统，它包含好几个部分，负责处理并整合情绪和短期记忆。情绪代表着某种意义，也触发分泌帮助记忆的神经传导物质，最终留下难忘的回忆。更特别的是啊，边缘系统它就像个筛子，筛选所有输入的感觉讯息、嗅觉除外后，送到该去的地方，引起它的两个邻居脑干和皮质产生本能、感性或是理性的反应。包围在边缘系统上方的，就是人类最后演化出但引以为傲的皮质。人类独有的智慧都源于此。每个人之所以成为独特的个体，都和他有关。要了解自己和别人，就需先了解他。皮质的外表和结构都很一致，但事实上它有很多区域要负责不同的工作，只是做事的方式都一样。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皮质有六层，是有阶层性的结构。国外科学家认为，每一层的神经细胞对来自感官输入的讯息都有要负责辨别的类型。虽然啊，各感官路径不同，但一旦进入大脑，就会被结构转换成动作电位的形态，这就是各阶层沟通的语言。 最后所有被分别处理过的感觉讯息会送到高阶皮质产生知觉，各知觉也同时会到皮质联合区，这是条由下而上的路径。讯息在皮质联合区整合后，便能知觉当下的全貌，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摸到的等等，并将讯息送回到开始接受输入的区域，做出解释和预测。可能是个念头或行为，这是条由上而下的路径，我们也称之它为回馈回路。从感觉、知觉到解释和预测，大脑讯息的传递永远是这两条路径交互作用。向上送的是拼图的碎片，向下送的是拼好的图片，而向下传递的判断其实要比向上传送的讯息多得多，因为我们的皮质会自动提取出许多参考资料，为的是能够解释或是预测正确。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会说、会想、会计划的万物之灵，是因为我们有解释和预测的能力。我们听到声音，不用看就知道是张三还是王五；闻到香味就知道是玫瑰花开了；看到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你嘴里要说的是什么。每一个感官讯息输入都能够预测其他感官的反应，这个了不起的能力是因为皮质有强大的记忆和储存装备，并能够神奇的将感知觉整合，才起得了作用。而大脑进行解释或预测的方式，是将以往每一个感觉经验形成一个内在模式，然后会一直不停地用此模式与当下真实世界比较，为在哪里、做什么、怎么做找答案或形成新的模式。简单来说啊，大脑皮质随时随地都在用类比的方式和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来解释或预测当下讯息，这是大脑学习新事物的方式。因此大脑能记多少事情，以及用这个记忆去预测另外一件事，便是智慧的表现。但每个人的经验和库存的知识都不同，所以由上而下的分析来解读世界也就大大的不同哦。再来，皮质还有一个特性，就是非常有可塑性和弹性。每一个活动、情绪、思想都会使皮质重组，产生新的神经回路。这个可塑性让婴幼儿的未来有无限可能，而它的弹性展现在灵活调度、不浪费资源上。当某一个区域没有好好的运用时，其他区域的工作就会来占用，或者需要较多的注意力来学习新事物或复杂事物时，就会先放在较高阶皮质，并动用许多资源来建立模式。当我们一旦熟练之后，就会从高阶往下移，高阶区就有能力去学习其他的事物，大大提升学习的效能。国外科学家说得好，每一个婴儿刚出生时，大脑都只是个半成品，需自行组装，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脑配线和智慧地图。人类大脑就是靠回忆过日子，它可以创造无法预测的好日子，这是天赋本领。初步了解了人类大脑学习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机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如何启动它，打开孩子学习的大门。钥匙用对了，学习之门才打得开。国外科学家从演化的时间、在大脑的位置和运作的层次，将大脑结构用一栋正在盖的房子来形容。脑干和边缘系统称为下层脑，也就是前面所称的潜意识回路。皮质称为上层脑， 虽然其上下路径的运作大多是潜意识，但所有意识的产生和心智的表现都是在这里，也就是前面所称的意识回路。下层脑比较原始，我们出生后就能发挥功能，直觉性的反应和强烈情绪的表达常常可以在我们婴幼儿身上看见。上层脑，我们是负责思考、情绪调节、同理心、社交技巧等等，在我们出生后才开始慢慢发展，到25岁左右才会完全成型。上下层脑要水乳交融，才能发展出身心平衡的全人，快乐学习自然不在话下。上层脑和下层脑之间啊，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它称之为前扣带。这个前扣带对同理心或慈悲心的产生至关重要，它能把下层脑的边缘系统处理感受情绪，和我们上层脑的前额叶处理逻辑跟理性所连接起来。它的作用啊，就像跷跷板的支点，平衡我们的情绪和思想。如果流向上层脑和前扣带的血流量增加，就能使下层脑的活动降低。反之，当下层脑太过活跃、太过情绪化，如恐惧、害怕等等，前扣带就会关闭与前额叶这条理性自治的回路，情绪便主导一切，没有了思考能力，认知和学习就被压制了。但是啊，提取记忆又必须靠情绪线索，像是正向的情绪，所以要达到有效学习，就一定要用唤起情绪、情感的教学方法，这是我们大脑先天的设定。如何让情绪、情感成为驱动学习的原动力，而不凌驾在上层脑之上，就需要上层脑充分成长，并和前扣带形成强大的回路，使内在理性的约束力可以发挥作用，并对下层脑伸出友谊之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国外科学家等人形容宝宝的大脑是一个由神经细胞所组成的超级电脑，内建了电脑没有的自动学习机制。这部生物电脑需要技术支援系统，也就是我们的妈妈和身边的成人，协助他发展出一生够用的网路。他们认为爱和语言便是打造网路的钥匙，这真是投大脑所好啊。另一位国外科学家等人所提出的全脑教养法，其实也有相似的概念。他们教导父母，当孩子不可理喻时，要先用爱和同理心，先与孩子建立情感连结，来冷却活力旺盛的下层脑，再用语言重新引导，让孩子的上层脑得以连结。这样的历程就是在帮助孩子建构他的大脑。其实啊，就是用成人成熟的大脑帮助孩子的半成品大脑创造出自己品牌的成品，只是成人自己要先吸收知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壮大我们自己的前扣带。不用担心会不会太迟，因为我们大脑可是终身学习的拥护者。否则大人和小孩两个下层脑一起活蹦乱跳，天可能就要塌了。唯有帮助孩子上下层脑建立沟通管道，才能打开孩子学习的大门，展开一生的学习。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能在孩子的起跑点上助他一腿之力，让孩子顺利地跑向人生胜利组。面对超级生物电脑的超强学习机制，如何给予符合需求的协助，考验着婴幼儿环境中的每一位成人。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婴儿是带着能力来到世界，并且将学习的机制都藏在大脑里。我们成人必须用对钥匙，才能打开孩子的学习之门。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我们下次见。